好，我们一起来先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你这样的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完成这么奇妙的救法，而你也供应给我们得生命，使我们得新生命的粮食。哦，主啊，与你联合的方式方法，主啊，你都为我们安排妥妥当当。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愿主自己，你真理的圣灵不断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能够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第八点，读经祷告。我们在前面神的特殊启示里面，我们讲到宇宙中有一位神，这一位神他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一位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一位神爱世人，世人因为有罪不能到神的面前，但是神本身又是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福乐的生命，有得到他就得到了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所以神乐意要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怎么办呢？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神要为人类预备救法。神为人类预备救法，那就是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完成救法，使我们人借着信靠耶稣，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都讲得很清楚，我再说一次。因为我们这一个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十节到十节是作为新生命课程26讲的简单版本，最主要的是很简单的一系列的把这条生命成长的路讲一下，而具体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就结合每一课应该去看的新生命课程主题时学习大纲，去结合每一课我们去学习。因为我们这里是为着简单的拎出来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在这里不能够用很多的时间讲这一些话。好，神赐下这一本圣经，让我们知道了他这一条给我们的道路，赐下这一本圣经来使我们有一个方向可以走。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讲，神既然借助这个圣经指示我们这条生命的道路，主耶稣基督也已经来完成了这一条道路，使我们得到了生命，而这一个全部都是从这本圣经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认识这本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圣经。我们说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经典，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唯一的根据，所以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因为为什么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呢？因为它是神的话，而神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绝对没有错误的启示，也就是说是完全的神启示人写下他没有错误的记录。虽然人有不完全，圣经的作者都是虔诚爱神、敬畏神和顺服神的人，他们人可能有错，但是无错误的神可以管理有错误的人，写下他无错误的记录。所以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非常的要强调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是圣经绝对可靠，绝对可靠，人是可靠的，有没有错误？
有，
有。所以无误和可靠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说哦，这个圣经是绝对可靠，我们觉得讲得很好啊，不对，是圣经是绝对无误的，一点一画在原文都是没有错误的。圣经的中心主题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圣经是绝对无误，所以圣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圣经是一本神跟人立约的书，是伟大的神跟卑微的人所立约的书，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界。耶稣基督诞生以前是旧约，耶稣基督诞生以后就开始了新约。这本圣经既然是神绝对无错误的启示，那到底这本圣经跟我们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借着这一本圣经使我们能够知道了得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说，对于没有信的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讲到，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使你有智慧可以信耶稣基督。因此也就是说，圣经指出给你怎么样能够有得救的道路啊，因信耶稣基督，有智慧来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新生命。所以圣经像生命的种子，对没有信的人，因为接受了圣经所启示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怎么得救，不管你怎么得救，你用什么方法得救，可能你家里有人生病需要医治，可能说你有工作，你找工作有困难，或者说你家里有什么问题，不管你是什么，但是最后你都是因为这句话，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当你在讲做得救见证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是怎么得到一句话。可能你得到的时候话就是，耶稣是你的主，耶稣的血赦免你，洗干净你一切的罪，也可能，对不对？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无论如何，你这些话的内容从哪里来？圣经。所以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种子，所以你怎样撇开了圣经，我们无所谓得救不得救。所以有的人说，哦，基督教很好很好，小孩子不听话，你把圣经去读读，这个完全搞错了。你这个就是把圣经作为劝人为善、伦理道德的书，不是的。圣经是生命的种子，对没有信的人，他必须先因信耶稣基督，他得到生命，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对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说，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你因为信耶稣，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当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因为信耶稣，你已经得到生命。那么你生命要不要喂养呢？好，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神口中呼出来的气，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使属神的人能够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与教训有益，教训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教导我们啊，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啊，很多教义、得救的方法等等，这是教训。所以我们必须要读主的话，我们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越读圣经，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主，我们就与基督就越来越联合、越密切。世上最普通的男女交朋友，他多讲话多讲话，他们是不是就越来越认识嘛？那我们今天也借助圣经，我们越读主的话，我们越认识主是怎么样，我们就容易越联合的跟圣经。圣经它不只是教训我们，它读着我们，我们因着圣经的话常常受责备和光照，对不对？那个耶和华的话全备，能苏醒人心。所以我们因着主的话，我们苏醒了。那么圣经不只读责我们，而且圣经也使我们归正。就是读责的目的就是指出你是什么不对， 那么归正的目的是说是什么是对的。当圣灵光照我们借着圣经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圣经又说凡是说感谢的话，又讲到说你的言语要像用盐调和。那么这样的话，他就是督责我们说你不要讲污秽的话，归正我们说你就要讲造就人的好话。那这一个就是说圣经他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我想这一句话是我多年以来最不明白的一句话。我觉得教导人学义，我以为说教导我做好，因为一讲到义嘛，我想就是好。那我不懂，我不懂。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当然有没有意思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借用有一些弟兄姊妹讲的话，我觉得有意思的。他说义字啊，那当然是繁体字的义了，不是简体字。义字上面是阳，下面是我。他说那中国人从前有一些神的仆人，他这样解释，那就是我们就是在羔羊的宝血遮盖之下，这个就叫义。那我不管这个讲的对和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道理是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但是因信称义，我们在上一课的时候还讲到，我们从罪的奴仆，我过去是罪的奴仆，现在怎么能够成为义的奴仆？顺服所传的道理的模范，顺服，顺服更顺服。那意思说，过去我是因信称义，现在我因信就诚意，信就是信靠顺服，信靠顺服的意思。所以教导人学义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是训教导，原来的意思是训练和指导我们在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路上。这句话教导我们学义是训练和指导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走在义路上。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贝和重要。我多少年来对这句话我不明白，我以为圣经说不可说谎，你不可说谎，我不可说谎，当然感谢主圣灵光照我，我曾经说谎，我曾经有诡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说谎了。他圣经是训练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在羊的保守，在羔羊的宝血之下，主我说谎，主啊求你拯救我，拯救我脱离谎言，就是这一条路。这个叫做教导人学义。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说谎，好了，我今天人家跟我说你不可以说谎，哦对对对，我说谎是不对，我不要说谎，我不要说谎，我下次又说谎。那么说谎了呢？因为你上次跟我讲过了嘛，不可说谎嘛，所以呢我在你的面前不能露出来的呀，因为你上次跟我讲过。因此这个不是学义，这个不是叫学义，不是在羔羊底下的我，不是说靠着耶稣基督求主救我脱离谎言，而对你的谎言因此可能我就是遮盖，遮盖呢，因此呢可能你会越变越坏，你不是越变越好，你知道谎言不对，我也无奈还是说谎，我改不掉我这个说谎。所以学义是什么呢？就是说训练和指导我们怎样来因信耶稣基督，也就是与基督联合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密切，靠着耶稣基督，主大胆承认我就是说谎的人，主求你拯救我脱离这个路。就是一条是靠我做，我不要说谎，一个是靠羔羊做，靠耶稣基督为你完成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圣经的作用，大家不要只认为圣经是教训，是督责，是归正，这都对的。但下面第四句第四点其实是总结上面的，就是总结上面说他教导你应该怎么样，他使你什么要督责你，你不对，要教你应该怎么样。好，下面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走在义路上。 一路上，那就是主，我不能，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仰望你在我身上的拯救，这就是一路。所以鬼圣经奇妙的能力，我觉得说，当然因为他会督责我们，那就比就像我们的接近剂一样呢、啊、来洗净我们，他又是啊像火一样的来不断的来燃烧我们，对不对啊？这些我们感谢主，当然也是因靠着圣经，借着圣经的话，我们胜过魔鬼圣界，胜过世界，脱去旧人啊等等。所以圣经有这样的奇妙的能力。好，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来怎么样来读圣经的态度。既然我们刚刚说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圣经又是绝对无误的，圣经的主中心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圣经有这么奇妙的能力和功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圣经的态度呢？我们知道读经的态度比读经的方法要重要的多，所以读经的态度，我们首先你要知道这本圣经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我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正如同摆在你面前是一碗饭，和摆在你面前是一本书一张图画一样吗？不一样。饭可以使我什么吃饱，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我肚子饿得不得了，你给我一看很美丽的图画我没有用，因为我饿得不得了了，饥不择食了，我不能把你图画吃进去啊。有的人他肚子饿得来可以吃皮带，那还可以吧，对吧？因为皮带里面还有点皮。那么你今天要认识，在你面前读经以前，你要认识这本书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是我生命的粮食。所以读经的态度，第一，我要认识这个生命，这本书是我生命的粮食，所以我需要天天读经，我必须要吃，这是第一。第二，我用信心和接受的态度，既然是饭，那你是怎么样一天到晚分析这里面有多少蛋白质、脂肪、水分？不是的，最主要的，我现在肚子很饿，我最主要是什么？吃。所以我是用信心和接受的态度，你不是一天到晚用理智分析这些圣经什么意思啊，那些圣经什么意思，你这样的话不会使你生命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读经态度少用头脑，多用心灵，因为我们神是一个灵，我们用心灵诚实到他的面前，我们来读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的态度来读。还有第三，我们要昼夜思想，我们读了主的话，那是不是像有的人，我曾经听见有一个弟兄讲，他说有一段时间神要他进食，结果呢，但是他没有进食，他说我这个肠子啊，像一根肠那个从嘴巴进去肠子啊，一根这个东西进去，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因此也就是当然那个弟兄是，我这个没有讲他的见证有上下文的，现在我不讲这个，我意思是说他的意思，这个东西就不留在他的胃里面了，因此跟他的生命成长没有关系，跟他走路有没有力气，他等于没有吃。所以对我们说起来，我们不但要接受的态度读进去，而且我们要昼夜思想，要放在我们的里面昼夜思想。你不是浑浑腾腾呜就进去了，那么进去了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不是的，我们要昼夜思想。还有第四，我们要立志行道，要遵行。所以听主耶稣常常说，听了我的话就遵行，遵守主的诫命，我们要遵守。所以我们读经的态度呢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刚刚讲了读经应该有的态度，你真的要认识在你面前这是生命的粮食，不是一本书啊！你就是想我有多少头脑，我会读，我会，你再会读文学跟这本书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是生命的粮食，我们必须用接受的态度，少用头脑，多用心灵。弟兄姊妹， 尤其现在你们的注解书也多了，圣经的解释的书也多了，一直很容易的，一不懂，喂，我们去看参考书嘛。是的，看参考书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需要的，但是比这更重要的，你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主。主，这什么意思？你再看不懂，你也用接受的态度吃进去。好，我们现在讲一讲圣经中的行道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有多大的奇妙能力，我们这样讲。那么我们又讲到要行道，怎么叫行道？我这个要非常的重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行道的意思就是把圣经的道行出来，这个叫行道。但是现在长期以来我的错误是什么呢？我的错误认为圣经说不可说谎，我就不可说谎。那我有没有行？我没有行，因为我你看我不说谎，我把说谎藏在里面，我没有行道，我只是把它掩盖。所以真正的你能够把说谎行出来，我刚刚不是说吗？我们只有祷告求主拯救。但是我现在要讲把行道的步骤讲一下。我再说，你们要结合课程主题是大纲，学习大纲去读。好，首先在雅各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成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因此在我们要读主话的以前，我们先要预备心田。怎么预备？神的救恩没有一件事要你做的，神的救恩就要你什么？
祷告，
祷告祈求。所以我们可以求主，主主，我现在读你的话，不管是现在读主的话，或者我去听到，我或者看属灵的书，或者跟别人交通，这都一样的一件事情。主，求你预备我的心，主你打倒我，你打倒我，你救我脱离自己。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这一点我们要很重要的，要很重要的，就是要求主，要求主救我脱离自己的时候，这就是预备心田。这个不是什么时候预备，我说个一天二十四小时，叫你一记得，你就是说主啊，你救我，你救我脱离淫欲的污秽和邪恶。主啊，你光照我里面，你不要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有什么罪呀、啊，我有什么邪恶，你不需要的，你就是求主光照。你很稀奇，你会发现你自己不懂得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求主光照，以后我们在这里，我们心田预备了。那么这个我就是说，不是今天预备，不是现在听到预备，听到以前，我们在聚会以前，我们先安静下来，我们先祷告，主啊，你预备我心田。弟兄姊妹，当你们培训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跟这个人讲话，跟那个人讲话，让我们先安静，主啊，预备我的心田。当你主日在那里听到也好，当你要看属灵的书，当你早上要灵修，晚上要读圣经，主啊，你预备，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你越祷告越多，你的里面，你的心田越预备。好，听到，听到就是不管我刚刚说的是看属灵的书是听到，不管你从哪里来，听是什么？是我们的头脑，用头脑先听到头脑去，这个头脑我们就叫做悟性，我们是通过悟性进到头脑，对不对？我听了，听了以后，那我刚刚说我们不断的预备心田，不一定是现在，仅仅现在预备，我们二十四小时有醒过来都是主啊，我渴慕干净，我渴慕干净，你都可以祷告。你心田不断被预备的时候，耶，圣灵就把你头脑里面所听得到呢，就把它领受到我们心里面去。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说用领受所栽种的道。因为你的里面心田如果都是很满的话，你怎么领受法？那么我们这样就能够领受，领受所栽种的道，一句主的话进去了。栽种的道呢，我们接着还是不断在祷告嘛，那么这个栽种的道慢慢的好像在里面好像会发芽变成果汁一样的，那么以后到了时候，圣灵就是就地，就是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有什么事情来感动你，这一句话就把这一句话，这句话就名叫什么话？
恩膏的教训。
对，恩膏的教训， 每个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做见证，哎呀我真没有办法，哎呀我祷告忽然神一句话，好，恩高的教训带着顺服的能力、敬畏的能力、接受的能力。不要人跟你说，哦，当你很恨一个人的时候，哎呀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我就是恨，哎，忽然在你里面说你应该要饶恕他。当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要饶恕的时候，这叫恩高的教训，你自然会饶恕。如果是我跟你说，哎呀姊妹啊你就饶恕他吧，你可能还在想，哼，阿姨你自己又没有经历了，你又不知道我的痛苦了，对不对？但是当圣灵在你里面，因为圣灵看你到了什么光景，他就用什么话跟你讲，那么就好，这叫恩高教训，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行出来，这叫做行道。所以听到头脑里去，圣灵借着你不断的预备心田，将你接到心里，接到心里在里面不断的生长，以后变成恩高的教训出来，自然而然就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行道？行道并不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而是要怎么把圣经所说的行出来。是，也就是说一句话，你看见一碗饭，你是不是看见这一碗饭，你看了，哦，这一碗饭很好很好很好，放在头脑里你就有力气走路了，会不会？你根本不可能，这碗饭必须吃进去，吃进去了以后它消化了，它就变成能力，它就出来了。所以因此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重要。行道不是行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乃是圣经怎么说进到我的头脑里，进到我的心里，神的道运行在我心里以后，恩高的教训我出来去做。所以行道是行圣经的话，但是不是行啊硬邦邦的在外面 一碗饭，我一碗饭我就有力气，不是一定要吃进去。我有没有讲清楚？
是。
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说读经，我们圣经是新生命的粮食，我们是要这样的来读，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好，所以我这里我们这个课程当中讲三合一读经法。三合一读经法不是讲三种读经法，是三种方式一种读经法。是什么呢？为了要我们能够对整个圣经有全面的了解，我们要快读，读的熟读圣经，这个是有轮廓性的了解。如果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按照真意分解真理的道，那必须有查经。但是对生命有成长，能够影响到生命成长的最重要是灵修，灵修读经。所以大家不要把好像说这是三种读经，不是。好，我们我现在来先讲看下面，我再回到上面讲什么是灵修，灵修的重要性，我们是怎么灵修的。什么叫做灵修呢？灵修就是与主逐日逐日更紧密联合的途径，也就是指我们个人每一天预先定好，预控，要预先空出一个时间，一段时间安静下来，面对面朝见神，在灵里与主交通。在雅各书一章四节说，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诗篇25篇14节讲，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在诗篇105篇第4节讲到，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天预定预空一点时间。弟兄姊妹，我实在要说灵修一定要，就是说你在我们三种读经方法当中，你每天预定预空一段时间，甚至有的人就5分钟7分钟。现在我们不是强调几分钟，是要你刚刚生命 刚刚得救重生，你叫他一直叫他去跟主去亲密，他还亲密不来了。那么这个都没有关系的，问题是你一天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你自己与主交通，读一节圣经。穆安德烈讲到，一节圣经读十次比读十节圣经更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是进入内室。我对我个人来说，我自己很欢喜这个灵修呢，我就是说对忙碌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非常忙你早上很紧张要去上班你很忙，你现在我们一定要操练，每一位弟兄姊妹我都希望我们一定要操练。你操练每天一醒过来，一醒过来你不要想这个想那个，哎呀我公司里有什么事要做，哎呀我家里的孩子饭带了没有，我不知道他今天穿什么衣服或者是什么，你不要想这个事情。让我们操练先跟主接近，主我谢谢你，你带领我一夜平安，主啊我今天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主啊我渴慕与你同在。我们呢也可以操练有一首诗歌，我就是说弟兄姊妹，现在网站上有很多诗歌，你们可以有很多经文短歌你可以学，我们现在呢也有教会短歌上来，那么我们还有的汪姑的十六首诗歌，罗木光的天路诗歌都非常的好。如果你们没有很多时间的话，你不妨你先学副歌吧，你在前一天晚上你睡觉以前你先学一点副歌，你学了副歌明天一早上起来，主啊我谢谢你一天开始了，你就唱这个副歌。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如果没有习惯唱诗的话，你一时拎不起诗歌来的。好，你诗歌等到你一边唱歌一边穿衣服，一边衣服穿好了，其实这都没有浪费你时间嘛，只是你跟神相交，对不对？你跟神相交，你如果习惯了以后，你如果不跟神相交你还不习惯了，好像天天都有约会，不管这个约会有几分钟，倒是一定要有约会，这个是很重要。好，那么以后你肯读圣经，那么读主的话一边唱诗，那么主啊我现在要安静，主我渴慕要接近你，主我渴慕朝见你的面，我要得到你的能力，哦主耶稣我谢谢你。好，一般可以读，你也可以把刚刚唱的诗歌放在这个灵修里面，你比方说我就读一节圣经，那么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比方说好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你与敬畏你的人亲密，哦我渴慕，我要敬畏，我要敬畏，哦主啊我一定要敬畏，我不会敬畏，你自己带领我敬畏你，谢谢主，我把今天一天完全交给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结束了。这是叫灵修，你们要把课程主题是大纲看一看，就是我特别要强调灵修跟一般的读经不要混为一谈，一混为一谈你这个灵修搞得一塌糊涂了，就相当于你进入内室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已经完全失去内室的意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三合一读经法，就是说你每天一定要操练，我相信你再忙你都有时间的。我刚刚讲唱诗要你还你什么事情，你反而心里开心，你一边唱一边穿衣服一边洗脸一边做什么，你以后你实在是花几分钟在那里，两分钟在那里读一节圣经祷告了就结束，以后你再有时间去一天的时间，你们去看主题是大纲里面讲到的怎样来读圣经，快读，那这个是对整个圣经有轮廓性了解，灵修读经是我们一定不可缺少的。那么我们呢也要查考圣经，一个礼拜可能有一次查经聚会大家一起读。所以弟兄姊妹，灵修是非常重要，是每一天你一定要预定要预控，哪怕只有五分钟，哪怕就七分钟，你一定要控制这段时间与神交通，神在那里等你，主耶稣在那里等你，你就是借助这个与他联合，很重要的。你为着这个呢，为着预备这个，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如果第二天早上想这个还没做那个做，前一天晚上先把它做好，你先把小孩子的衣服预备好，要吃的东西预备都弄好， 都预备好说明天早上怎么做，这样你就不要想了嘛。哎呀，有的人还早上说，小孩子说，妈妈，我这个算术这一套你给我看一下吧。那这个呢，以后一定要操练孩子晚上睡觉以前全部做好，都不要这个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看第五点，请解释新生命原则跟人为的见解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刚刚已经啊，大家都讲过，主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法，所以我们就是祷告嘛。新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呢？新生命的原则就是，你是基督是我的生命，让基督在我身上做。人为的见解，我虽然信了耶稣，我还是靠我自己来想嘛，我自己做嘛。像有一个弟兄啊、一个弟兄他讲，我要画一幅图，我要画一幅圣经上的图。哎呀，我应该画大还是画小？我应该要这样上面还是下面？我要这样。但是他说我错了，我现在就是要祷告主啊，你指示我怎么画。好，那前者就是人为的见解，后者就是新生命的原则。所以新生命的原则是用哪一个生命做，就用基督是我的生命，对不对？人为的见解就是我，新生命的原则就是靠神，我不要靠人啊，我要用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不要用我人的智慧人的能力。这就是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见解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当我一碰到事情，主啊你看这是怎么样，人为的见解，当我一看见事情，哎，我们大家讨论讨论想想看应该怎么做，烦死了，就是这样。好，我们来看第六点，请解书为什么需要祷告。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得救重生，神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柄。主耶稣他有施恩宝座，是随时开放给你们去祷告。因为为什么？因为新生命，我今天生命自然，你就是要祷告嘛。神吩咐我们要祷告，我们生命自然要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沟通嘛，你跟他有生命的联络，要不要生命沟通？为什么夫妻他结婚就要沟通？人总是欢喜跟人沟通，我们需要沟通，我们跟神沟通的机会。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神报答一切求告他的人，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我常常有人问我说，祷告有用吗？我说肯定是赏赐，肯定是报答，是后代。所以他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知道一件事，一定你祷告的结果是比任何的方式方法的结果都是好，这一点我可以保证的。因为神赏赐，神报答，这是祷告，是神给我们途径。还有祷告它是我们支取我们整个新生命一切的需要。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神本性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神渴慕把他天上的都给我们，怎么给呢？是我们根本怎么你可以捞到天上去呢？所以神把他的儿子送下来，他成为人的一部分，以后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信来支取基督的丰盛。所以祷告是支取基督丰盛的一个途径。我们怎么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圣洁的。主，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人，但是我赞美你，你是圣洁，你必在我身上做成圣洁的工作。你不是靠自己圣洁，你是支取基督的圣洁。主，我谢谢你，你是圣洁的生命，你是圣洁的生命，你必使我圣洁，你必使我脱去败坏，你成为圣洁的人，完全不靠你。圣基督是公义，是救赎，是智慧，对不对？主，我今天需要能力，你给我能力；我需要智慧，你给我的智慧；我需要平安，你给我平安。弟兄姊妹，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各样美善的源头全被的赏赐都是从他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何等的感恩，我们借着祷告去支取啊，你向他要，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基督的一切就是你的一切。我们不要过得这么苦，像浪子回家的大儿子，父亲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一个山羊羔都没有吃，这是你自己不吃。父亲怎么说？你与我同在， 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听见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怎么来支取基督的丰盛，借着祷告来支取基督。你今天你的难处是什么？你是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教养你的孩子吗？你觉得你的难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田地有问题吗？我的难处是什么？支取我们主，我谢谢你，你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我感谢你，这我们向他来支取，我们不会缺乏。所以我们知道说，但是有什么时候神不垂听我们祷告，那就是说如果你注重罪孽，圣灵光照你了，有什么罪你不认罪，那神不会听。如果我不肯饶恕人，神也不会听。如果我们骄傲有不幸的恶心，那神也不听。特别有一件事很重要，夫妻之间不和睦，弟兄姊妹不要把它看成小事，神也不听。如果我是带着错误的动机来求，神也不听。神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除了那些因素。那么所以但是神对我们的祷告，很多人说神不听嘛，神不是不听，神祷告有三种回答。或者就是说你这个祷告好，我现在就照你现在你所要的为你成就，这是好的。一个呢就是说你这时间还没有到，你这个祷告我会应允，但是时间没有到，神可能拖。你看亚伯拉罕祷那个生以撒有几年啊？25岁25年，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限定神的时间。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他做时有定时，按着时候成就美好事。所以可能说延迟，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延迟，另外一个是照更好的，不是照你所要求的，可能跟你完全相反方向，但是神将最好的给你。也就是说不是你这个祷告他没有照你的祷告答应，他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一定是这个三个方式，是的，不是的，或者是延迟。但是我们不要将好像说神没有按我的意思，我们要将祷告的结果的主权交给神，因为神所做的都是对的，是好的，是不好的，是延迟是的不是的，延迟都可以。所以但是我们要注重，当我们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所谓没有照我成就的时候，你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夫妻不和睦，有没有拦阻祷告的垂听的因素。如果没有，我们就放放心心交在主的手中。好，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家的债。所以这个你是怎么理解的？我自己很注重这个，因为我过去我是以为，哦主啊，我有什么罪求你赦免我关照我，但是我没有注重到主耶稣讲到如同免了人家的债。那也就是说，就是说人家得罪你，你有没有饶恕别人？我这个人我有苦毒的，我这个人是有记恨的，因此我在这里我不免人家的债。所以为什么你心里得不到释放呢？我们为什么心里常常得不到释放呢？是因为我没有免了人家的债。所以我特别在课程主题是大高位特别提出这一两点。可能当你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你就当饶恕他。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若想起有人向你怀怨，你把它放掉，你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神不欢喜我们不饶恕别人，那就是等于我拉着人家的领子，人家对我有意见，拉着我的领子。好了，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还拉着人家的领子，人家还拉着我领子这个祷告。你说神是和平的神，神看着这个样子成为什么？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求主来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一样。感谢主。 好，我们现在就到这里。主，我们谢谢你，你赐下给我们祷告的权利，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哦，主啊，与你联合更亲近。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赐下这份宝贝的圣经。哦，让我们在这里，然后哦得到教训、读者规则，使我们走在义路上面。谢谢主。哦，主啊，你不但为我们预备了救法，你也预备了读经，也预备了祷告。哦，主还预备其他更多的事情。哦，主啊，让我们新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哦，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